性或者有情啊期间变化的障碍这样一种观点来做书生的诠释。那么前面呢是引用那些最为老义的这些经典的意义，还有呢通过对书生的这个理证对于三大理论是做观察，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针对一些不了义的这些讲法做一些驳斥。那么做这些驳斥的这些原因呢，以前我们讲过，主要是呢要凸显这个了义的这个观点，就是说把了义的要安成了义，不了义的呢安成不了义。如是呢对于这个弘扬佛陀的这个殊胜正法，然后对于后代的这些有缘的弟子也能够真正的通达这个殊胜的意趣呢，有很大的这样的必要性。那所以前面呢也是做了一些辩论。那么现在呢我们在对于这个如来藏，如果承许如来藏它是一种不空的实有，这个也不是佛的意趣，然后呢如果把如来藏承许一个单空的法界呢，并不是佛的意趣。第三个问题呢是认为如来藏它是属于一种这个无常的有为法，仍然不是佛的意趣。所以说呢要针对这个三个问题呢逐一的进行辩论，逐一的进行这样一种分辨。那么前面呢是对于这个认为如来藏是一个不空实有的这个问题做观察的，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认为如来藏是一个单单的空性，并不是究竟实相，也不能把这个呢变成这样一种如来藏的缘起。那么在这个论文当中讲到二者，若对显空双运法界一无所知，却唯将相似圣地或者单空之为种性法界及空性，并对宣说本具功德的经论不及相违者，极为不佳。那么如果有些人呢对于这个显空双运的这个法界没有真正的了知，没有真正的去这个证悟通达的话，只是把这个相似的圣体或者单空把它呢作为种性，把它呢作为一种法界或者空性，而且呢对于这个宣说本具功德的经论进行不及相违的话，是个非常就是不佳的一种做法。那么就说是对方呢或者说有些人呢他认为的这样一种法界呢就是讲一个单单的空性，详细当中呢没有进行这个书生的证悟，而且在文思的时候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书生的空性呢也没有真正的通过现空双运的方式去表示，只是呢就把这个相似的圣意这个无遮单空的这个种性。那么这个相似的圣意呢是针对于这个究竟圣意而言，也就是说究竟的圣意地呢应该是这个明空无二，或者说就离系的空性的角度而言，那么这个圣意地也就是说从二转法轮侧面而言的话，那么这个圣意地呢也应该是远离一些细论的离开有离开无的这样一种本体。所以说呢它这个地方的相似圣意呢是遣除了实有之后单单一个空，那么这个遣除实有单单一个空呢，第一个它并不是这样一种这个离开有无的这样一个殊胜之性，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也叫做相似圣意的意思。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这个相似圣意呢它也是分别心的一种境界，也就是说通过分别心能够衡量把它呢作为一种相似圣意。而真正的就是说圣意地呢有真实究竟的圣意的话，第一呢它是属于一种现空双运的本体，第二个呢它一定是超离了分别念的一种智慧的所境。所以说呢相似圣意和究竟圣意呢从这个抉择的就说是抉择的方面，或者从它的是否分别性的方面呢都有这样辨别的。那么对方就把这个相似圣意无遮的单空，那么就是说单单的遮破了有边的这个单空呢，把它执着为一个成佛的种性，把它呢认为是一个殊胜的这个智慧对境的法界，或者认为呢这个就是一个空性。那么实际上真正的空性呢它并不是一个单空，单空呢它可以说是一种暂时的一种空性，它是分别性的对境。那么真正的空性呢是什么呢？前面讲真正的空性应该是现空无二的，或者真正的空性呢应该是远离一切细论，远离一切细论，这个才叫真正的空性，因为它空掉了所有的细论法。所以说如果你还就在抉择空性的时候还认为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空性被你去执着被你去修持的话，实际上这个并不是真正离析空性的本体。所以这个方面呢是他出问题的这个，或者说他在抉择的时候呢他问题的所在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对于宣说本具功德的经论汇集相违，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他自己所理解的法界 以他自己所理解的空性，对于三段法轮当中本具功德的经典和宣说本具功德的论点开始汇集相位。那么就是说，宣说本具功德的经典呢，就是讲三段法轮当中的涅盘经啊、如来藏经等等，就是佛陀抉择一切有情本来具足如来藏的功德。论点呢，就像宝性论啊，或者战法界颂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的抉择就是说三段经典的这样一种殊胜密意的论点。那么在这些经典的论点当中呢，都宣说了一切有情本具功德，而且呢宣讲了一切的功德是大无为法从来不变化的这种自信，宣讲了一切的功德呢是属于恒常不变等等的自信。所以说呢，对方他没有真正对于现空双运的法界有所了知的缘故呢，他认为这个单单的空性才是最究竟的这个法界，单单的空性才是圆满的圣义地。所以说他就把二转法轮当中他自己认为的他理解的了义的所谓了义的这样一种观点呢，对于三转法轮当中所讲的这个方面进行汇集相违。他就认为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佛陀讲到的最圆满二转法轮空性离系的观点和三转法轮的这个经典就会相违。他就把这个二转法轮当中讲空性的这个经论和三转法轮当中讲本具功德的经论呢做一个汇集相违。他就觉得这个二者之间存在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现和这种空呢没办法圆融，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汇集相违。还有一种这个汇集相违呢，他比如说呢，佛陀在这个一段法轮当中、初段法轮当中讲的一些万法都是无常的，在这个二段法轮当中呢，讲到了一些万法都是空性的自性。那么在空性在讲无常的时候呢，在这个当中也不可能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恒常啊、不变啊等等的这样一种讲法。那么在二段法轮当中呢，一切常无常都远离，所以说也不可能存在一个常有的讲法。但是在三段法轮当中呢，出现了这个一切有情本具功德，而且这个本具的功德呢，它是一种恒常不变的这样一种自性，他就觉得二者之间是矛盾的。那么还讲呢，如果说是真正一切有情都具备这种这个恒常不变的功德的话，就和外道的这个神我就是没办法分出差别了。他就对于这个二转法轮和三转法轮当中所讲的意思呢，就开始汇集相违。所以莫不那么切说呢，极为不佳。极为不佳呢，就是体现了他就是说是对于二转法轮和三转法轮同样都是佛陀所宣讲的、所安立的这样的教义呢，就是没有真正的去这个圆融的了知。从这个方面讲的是就说是极为不佳的。而且呢，就是说把这个本具功德的这些三转法轮的经论最了义的这一部分的经论呢，认为和这个外道的这些神我相同的话，这个方面也是极为不佳。或就是说呢，他就说呢，这个实际上呢，佛当然就是说是讲到的经典呢，不可能真正是和外道的观点一样。那么这样怎么样去协调，怎么去圆融呢？他就说哦，三转法呢所讲到的本具这些恒常的功德，是属于一种不了义的讲法，完全是为了调化一些外道进入佛门，佛陀才这样宣讲了这个本具如来藏这样一个恒常不变呢、等等的这样自信。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把这个三转法轮呢安定成一种不了义，或有的时候呢直接就是说呢这个就是如果是真正是这样了义的话，就和外道一样啊等等。实际上没有对于这个二转空性当中离系和三转的这个本具功德的光明呢，像这样没有真正去了知。所以说我们就说呢，对于显空双运法界一无所知，它会出现这样一种这个疑问。下面呢，就全真波波就引用经典当中的这个《金刚句》来说明，如果单单执着一个空性，单单执一个单空的话，这个方面是有某种过失的。如智印等之经云：“着实将生不求法，求力不尽于三门。”自言，这个后面掉了一个言字，就语言的言，就加上一个言，语言的言。自言善学菩提者，乐说一切为空性。那么在这个智印等持经当中呢佛陀就讲了，着实就是在五浊的恶世当中呢，将会产生，将会出现就是说不求法，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真正的正法没有希求心。求利呢，就是讲到追求世间的一些富贵，追求名闻利养的这些人。那么这些人呢，因为对正法从内心当中没有产生这个希求心，而是一心一意的追求这些财富的缘故呢，他就不尽于三门。那么对于自己的身与意的三门呢，就是不约束，或者对于这个自己的三门呢，不真正的不去做这样一种调伏，自己的放荡自己的三门，就这样一种人。那么这样的人呢，自言善学菩提，他自己说呢，我是善学菩提者，我是学习佛陀最了义的这个教法者。那么就是为了证成自己所谓的自言善学菩提呢，乐说一切为空性。 第一个呢，他会引用一些经典当中说，佛说一切都是空性的，一切善也是空性的，一切恶也是空性的，所以说他就说呢，我不需要做取舍。像这样的话，他就引用了这样一种这个问题，所以说他就说乐说一切都是空性的。那么就是说，他就认为自己是修学了义教育的人，自己是不执着，能够彻底放下的人。他就通过这个方面呢，为自己就是说不求正法，或者说是求追求利益，不调伏自己的三门，像这样的话来做借口的。所以说呢，很多人就说在这个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尤其是在学习这个了义的教法过程当中，比较容易出现这样一种歧途。比较容易出现的歧途呢，就是说是看到一些了义的经典当中宣讲空性啊，宣讲无因无果等等的时候呢，他没有认为，没有真正理解到这个就是讲圣义当中一些万法的法性。一万法的法性当中呢，的确是不存在这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善恶取舍，但是在名当中的话，一切的善恶取舍都是存在。所以他单单是把抓住这个，在一些有没有智慧的人面前说呢，真正要善学菩提的人呢，应该是修学一切都是空性的观点，一切都不能够执着。但是呢，他们自己的所说和他自己的行为呢，恰恰又是矛盾的。他说一切都是空性，他说一切都不要执着呢，但是呢，恰恰执着的就是这些世间财富啊，恰恰执着就是这些财富。他说一切善法和一切恶法啊，都是这样一种空性，都不存在的时候呢，恰恰是只是放弃了善业，而对于恶业呢，他没有看破，对于恶业呢，他是拼命去造的。那么这个是说明什么样的问题呢？一切有情，他内心当中呢，他就说是对于这个自我的享受啊，对于自私自利的心啊等等，他是有很多的这样一种具身的执着的，有很多具身的烦恼。而修学善法呢，在初级阶段修习善法的时候呢，就意味着如果你要修学善法，你就必须要放弃很多的这样习气，比如说你要修学善法，就必须要放弃懒惰的这样一种习气。而懒惰的这样一种这个习气，比如说睡懒觉啊，比如说就说是天天无所事事的啊，就说是喝茶聊天呐、啊，无所事事的去啊，成天东游西荡啊，像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和修学善法它是有一种矛盾的。所以一个修行者，他如果真正要修学善法的话，又意味着你必须要放弃这些懒惰的这个习性。但是呢，他就说是放不下这些懒惰的习性的缘故，像这样的话，他就说是这个与这个空性一切都是不存在的，像这样的话来做一些借口了。这个方面呢也是属于一种这个就是说懒散方面的。还有呢，比如说修习善法，他要守持这个戒律，守持戒律当中呢就不能杀生啊，不能偷盗啊，不能邪淫啊，有做了很多这样一种善法，这个也是和他所谓的享受享乐呢就是矛盾的。而就是说恶业当中呢，他就没有禁止这些恶业当中呢杀生吃肉啊，或者偷盗啊，或者说做邪淫啊等等，在这些当中呢就没有这样遮止。所以说呢，他自己为了自己的享受的缘故呢，他往往就是放弃了善法，而直接去这个追求恶业，就是说比较自在的去入到恶业当中的原因呢，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很多人他就虽然说一切都是空性的，但是呢，真正在做取舍的时候呢，空的只是善法，那么自己形成的是恶业，恶业是永远不空的。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暴露了一种自相矛盾的观点。我们真正的在观察我们自己相处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容易啊，说一些佛陀都是讲一些都是空性的，不要执着啊，要放下，不要执着。但是在不要执着，我们在口中在这样说的时候，心中这样想的时候呢，它并不是平等的，都把善和恶都放下了。这个时候放下的往往是善业啊，放下的往往是精进啊，放下的往往是这些佛陀教诫我们应该做的这些取舍之道。而放不下的，恰恰就是自己的我执，就是自己的习气啊，就是自己的这样很多罪业的这样一种本质。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完全的彻头彻尾的颠倒。所以说我们在学习这些了义的经论的时候呢，最应该注意的就是这样一种歧途。那么如果没把这些认清楚的，很容易就抓住这些了义的这些经论，尤其是禅宗的大圆满的，或者说是空性当中这些经论的意义呢，来做为自己的行持恶业来做一个这样一种借口，非常的危险。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与其就你承认自己的烦恼出众，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我烦恼出众，我没办法去行持佛陀的这样的教义，像这样的话就说有一种还有一种惭愧心。而就是说如果把这些了义的经论来为自己的恶业做借口的话，那么实际上就是一种错上加错啊，错上加本来自己没办法调伏烦恼啊，没办法就行持善业，就已经错了，然后呢为了遮掩自己的错误，还要把佛经当中的这些 比较了义的这些清净的善业呢，来为自己的恶业做一个遮掩，那当然就是错上加错，连一点悔改的意思都没有了。所以说从这方面讲，我们还不如直接承认说 我自己的这个烦恼初衷非常惭愧，像这样没办法去做佛陀应该教我们做的事情，像这样还有一点惭愧心，稍微还好一些。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这个方面要用这些经论来善调自心，而恰恰就说是佛陀在讲一切善和恶都是空性的时候呢，在圣意当中一切善和恶都是平等空性，但是在世俗当中呢，佛陀教给我们的这样的取舍之道就和平时我们做借口的这个道就是恰恰相反的。前面我们分析了，一般的人他在说一切都是善空恶空的时候呢，在名言当中啊，或者在行持的时候呢，恰恰就是善法空了，恶法呢就是在拼命的行持，而佛陀呢就是说一切都是善空二空，但是在名言当中呢，恰恰就要求你要善法要行持，恶业要断掉，这个方面是相合于解脱的缘起的，这是相合于解脱道的这个缘起。所以虽然在空性当中一切善法恶法都是空性的，但名言当中呢，恶业能够引发这样一种痛苦，恶业能够成为障道的因缘，善业能够引发这样一种安乐，善业能够成为你证悟空性的助缘。这个方面就是说佛陀说一切皆空，但名言当中呢，善业是必须要做的，恶业是必须要断的。那么就是说是一般的人行持的时候呢，一切都是善空恶空，但是呢在做的时候就是恶业就拼命去做了，善业呢就是没有做，这个是完全颠倒啊，从见解到行为从果全都是颠倒了。所以从这方面我们也是要分析，我们在讲空性的时候这些问题是再强调过的。这个方面就是以空性来作为自己就说是这个不进三门的一种借口。下面呢就是讲到的是另外一个意思，又云空性无生亦无作，无见无来亦无去，吾等缘此学空性，如是说者乃法真。那么就是这个经典当中又讲呢，有些人说空性呢是一种无生的无作的无见无来无去的法，这个就是真正的空性，我们就是缘这个来学习出生的空性。那么如是说者乃法贼呢，就是说是佛陀就是说，如果这样说的人就是正法的盗贼就是正法的盗贼。那么这个是正法的盗贼把什么偷走了呢，是把正法的这个现空双运的精华偷走了。也就是说呢，这些人他是可以说是没有真正圆满的理解现空双运的精华意义，他所理解的空性呢都是一种无生，他就把这个不产生这一点呢作为空性，无作这一点呢作为空性，无作就是没有能作啊所作等等，然后无见呢就是讲没有见没有闻这些无见无闻的这样本体，然后呢就无来也无去，实际上这些生作见来去呢这些都是属于就是说是世间的有这个有法，世间的显现。无生无作呢实际上就是讲到了打破这样一种显现之后呢得到一个空性的程序，实际上这个就是叫做无遮空就是无遮空，它只是打破了有边之后呢又程序了这样一种这个无边。那么实际上这个是不是一个圆满的空性呢，实际上这个并不是一个圆满的空性，他们就把这个呢认为是一个圆满的空性，他认为这个就是佛在经典当中所讲到的空性，所以他们说的吾等缘此学空性，我们是缘这个来修学空性的。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不是一个真正圆满的空性，也就是说单空呢它并不是一个佛所宣讲的这个空性的意趣，因此说佛陀说如是说者乃法贼，这些人说的话就是法贼。法贼的意思就是说他偷掉了这个现空双运的精华意义，这个可以从几方面来分析。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法贼就是正法的盗贼呢，他偷去的明空无二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见解，他只是认为一些万法都是空性的，除了空性之外再没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智慧，再没有一个圆满的智慧，这个方面呢是把他的这个光明这一分已经就说是偷走了没有了，他只是剩下的是一个就是说无来无去无生无作这个单空，一个单单的空性，他把这个呢认为是一个一切万法的这样一种精华意义。还有一个意义呢就是说是即便是他们所说的这个空性，那么这个空性是不是就是无生无作的这个空性是不是一个圆满的空性呢，实际上这也不是圆满的空性。那么就是说真正圆满的空性呢，生呢当然也不能执着，但是无生呢无作无见呢，你认为这个无生无作无见这个方面是存在的话，这个还不是真正圆满的空性。真正在讲离系空的时候呢，生住或者就是说见来去这个方面固然要远离对他们执着，但是呢最后剩下来的这个单空当中的像的无生无作无见无来等等这些无的方面的法无边呢，它实际上也是要远离的。 因此说你如果只是把这个无生无作等作为空性的意义，那么实际上就把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这样一种离析的空性的意义就偷走了，只是留下了一个分别念啊，可以观察的分别念可以承许的这样一种所谓的单空暂时的空性，这个不是究竟的空性。所以究竟的空性呢，除了这样离开生住灭之后，无生无住无灭这方面也要离开，这个才是真正的空性离系。所以说你这样去安立的话，对于真正圆满的空性没有去抉择，把真正圆满的这样的空性的这个意义偷走了，所以说就是一种正法的道理。又云若执无法时，凡夫妄念复。那么在经典当中呢，又继续讲了，如果执着这个无法，那这个无法就是讲这个无边啊，就是讲无边或者就是讲单空。如果你执着这个无的法是存在的时候呢，这个凡夫啊，这个就是一种凡夫的妄念，就被这个凡夫的妄念所束缚了。也就是说执着有当然是一种凡夫的妄念，那执着无呢仍然是一种凡夫的妄念，它没有离开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它仍然属于一种虚妄分别。所以说实际上佛陀教导这个菩萨在修空性的时候，善修空性的时候呢，有边是要离开的，无边也是要离开的，显现法的执着要离开，对空性的执着仍然要离开。所以说你执着有执着无啊，这些都不是真正的这个空性，这些方面都是佛陀在经典当中讲到的要所断的这种法啊，所断的法。所以说呢，有些地方讲到的话，如果你执着这些有边呢，它也是束缚啊，就比如说这样一种这个啊，这些这个铁料啊，铁料把你束缚住这样的。然后你把这样一种这个把这样一种有边去掉之后呢，又执着一个无边的话，还是束缚，就相当于又换了一把这个铁料去掉之后呢，又换了一条麻绳，要通过麻绳把你束缚了，或者说把铁链去掉之后呢，又找了一根黄金的绳子把你捆住了。不管是铁链也好，还是说黄金的绳子也好，都是束缚。所以说你执着有边这个是束缚，你执着无边还是束缚，执着有是凡夫的妄念，执着无还是凡夫的妄念。所以说呢，就是说从这方面，从了义究竟的角度来讲的话，实际上呢，就是说有边和无边都是不能够执着的。般若受颂云：一指运空行有相，菩萨未信无生处。那么在这个受颂这个颂词当中呢，前面两句他就讲到了，如果说有人执着色受想行识的话，那么这个人呢没办法了知空性，他是行有相。然后呢，有一部分人呢，他是能够抉择色受想行识的这个运空，他能够把五蕴抉择为空性，但是呢，就是抉择五蕴空之后呢，一直蕴空，他又开始转而执着五蕴的这个空这部分呢，仍然是行有相，仍然是行有相，还是一种有的执着。那么如果你认为蕴空这个方面是存在的话，菩萨未信无生处，那么这样的菩萨还没有真正的对于无生之处升起信解，还没有对无生之处升起这个信心。那么这个无生之处呢，就和前面的这样的无生啊，就是说是打破生之后的这个无生呢就不一样。这个方面的无生呢，就是讲真正的无生，就是说是对于这个色，对于色的空，对于生和对于无生的这样自信呢，都是远离了这个大无生的本体，这个就是真正的这个无生的空性。所以无生的空性它并不是只是单单的把有边打破之后呢安立一个无边，而是把有边无边都打破之后，这个就是真正的无生。所以有的时候所讲的无生空性呢，似乎在讲单空，但有的时候无生空性它真正的意趣，真正的意义，圆满的意义呢，这个无生呢就是有和无都没有办法安立，这个叫做真正圆满的无生之处。所以说如果你一直运空，当然就执着色等有识法的话，这个是行有相，这个不是真正的一种这个就是说空性。但是呢，你如果执着无运空，执着运空这一点的话，仍然还是没有真正的对于无生处升起这个圆满的信心的。三宝地王经云：所谓有无，均是边，净与不净亦为边，是故寂灭诸二边，智者亦复不住中。那么在这个三宝地王经当中呢，佛陀讲的所谓的有无均是边，这个方面讲的特别清楚，就是说所谓的有呢也是一种边，你执着有呢是一种边，是一种细论啊，是一种边细，你执着无呢也是一种边，也是一种边细。所以说有和无呢平等离开啊，这个才是中道。然后呢，净与不净亦为边，那么你执着一个清净的法啊，比如说呢，就是说在世间当中有观待不净的清净，世间当中有观待不净的清净，比如说我们认为食物是清净的，粪便呢是不清净的，这两个也可以这样理解。还有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净呢，就是讲佛和这个圣者的境界， 他们面前的显现是清净的，不净呢就是讲整个轮回，所以说实际上也是代表轮回和涅槃，代表凡夫和圣者，乃至于就是说佛陀的他们的这样一种境界，就是净和不净。所以说如果你执着清净呢，你如果执着清净也是一种边，你执着不清净也是一种边，所以净和不净这是一对相对的这样一种这个相关的一对法。所以说如果你有了净就会有不净的这样一种观念，有了不净就会净的观念，所以说如果你执着净和执着不净的话，这个都没有离开边系，所以说净和不净均为边，那么离开了清净和不清净的执着，这个就是中道。是故寂灭诸二边，那么所以说呢，寂灭的这样一种有边无边呢，净和不净的边呢，或者说是这个世间和这个涅槃，众生和佛，还有常和断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把这些都寂灭掉之后呢，智者亦复不住中。那么实际上所谓的这个寂灭的中间呢也是没有的，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两边之间的中间，它也是关带的，它也是一种这个假立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样一种有无当成边的话，那么这个中呢，我们可以理解成一种离系的空性，那么这个离系的空性实际上也是本来它自己也是离系的，所以并没有说是离开了有无之后呢得到个离系，这个离系应该是存在的，实际上就是说是离开了有无之后的这个离系，离系本身还是离系的。所以实际上就是说佛陀教给我们的这样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不要执着任何法，我们能够执着的法要不然就是有边。如果佛陀说你不要执着有边的时候，我们的心自然就滑向了无边，那么这个时候佛说也不能执着无边，那么有边也不能执着，无边也不能执着，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问，那我们执着什么呢？实际上就错误的理解了佛陀的意思了。佛陀不是让你去执着什么，佛陀的意思是让你熄灭执着，就说有边也不能执着，无边也不能执着，所以说佛陀意思就是说一切的边都不能执，这样的话就是佛陀告诉我们一切不要执着的这个意思了。所以说呢，寂灭了二边之后呢，这个所谓的中道义啊，所谓的中间那也是不存在的，也是不能执着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得很清楚，三宝地藏经当中所讲的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寂灭一切的细论，让我们的分别心呢寂灭在法界当中，只有在我们的分别心寂灭在法界当中的时候呢，这个法界的这个实义啊才能够在这个心性当中如实的呈现出来，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了悟一切万法的究竟实相。实际上一切万法的究竟实相就是本来不是有也不是无，只要我们分别心安立的任何一个任何一个本体都是错误的啊，都是错误的。所以说呢，必须要这个善巧的领会佛和这些祖师啊，就是说传下来的这样一种这个精华的妙义。精华的妙义就是让我们善巧的来打破一切的执着。这种善巧打破一切执着，和世间上我们就没有学空性的时候说一切都不要执着，这个没有学空性的，没有学理论，没有真正的升起定解的，所谓的一切都不是执着，顶多是一句口号而已啊，顶多就喊一句口号而已。你喊这个口号呢，就是说也许在你相信了种下一个种子，但是呢这种口号对你现实当中打破这样一种执着，现实当中让你趋向于空性，没有这些很大的实际的帮助意义。所以说我们说要熄灭，善巧的熄灭一切边，必须要正确了知为什么要熄灭一切边啊，因为有边它也不是实相，无边也不是实相，有边就是如果认为是有边也有过失，认为是无边也有过失。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善巧的把这些中论啊等等这样一种意义善巧学习完之后呢，我们才知道的的确确呢有和无除了自己的分别念案例之外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通过这个方面把这样一种案例有无的分别念打破之后呢，自然而然就能够体会到一切万法的究竟实相中道义的。下面是饶益子门经云：呜呼，于此世间有二世夫能坏是正法，一者指毕竟空无，二者妄为世间有实我，彼二毁坏正法，隐没正法。那么在这个就是说饶益子门经当中呢是这样讲的，呜呼就是一种很悲叹的这样一种口吻呢。实际上呢就在这个世间当中呢有两种人能够这样一种毁坏正法，两种人能够毁坏正法。一种人呢就是指毕竟空无的人，他自己内心当中呢执着一切都是就说是毕竟都是空无，都是不存在的，他嘴里他心里是这样想的， 他的嘴里也是这样说的，说这种人呢能够毁坏正法，能够隐没正法。那么他是怎么样来毁坏正法隐没正法的呢？因为如果他就是说执着毕竟空无的话，实际上他就是说连世间当中的一切善恶的显现，连一切积道果的安立，连佛和这种众生或者众生如何发心修道，这一切呢在他的这样一种 在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心中或者他的嘴里呢说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也都不存在，所以他就不会去修持正法了，他不会去发心求道，不会去利益众生，也不会去讲这样一种善恶因果的这个抉择。所以说他自己这样去行持之后呢，他自己就会从这样正道当中退失，从精进的正道当中退失，然后他自己会堕落恶趣。然后他嘴里所讲到的这些东西，如果是占了上风的话，如果这样一种这个讲法成了世间学佛者的主流的话，很多人就会跟随这样一种邪见去行持。如果很多人跟随这样邪见行持的话，都是不取舍因果，所有的人都会堕落恶趣。这个方面又是一种毁坏正法的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呢，毕竟执毕竟空佛，也就是换一个角度来讲，它并不是指一切的因果这样一种善恶都是不存在，它就执着呢，就毕竟的这个实相是一个单空啊，毕竟的实相是一个单空。如果是毕竟的实相是单空呢，也会隐没正法，也会毁坏正法。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一种这个认为一切万法的实相是单空的话，它实际上这个只是一种分别念的境界。如果把这个作为一个究竟的法去进行这个修持，把这个作为一个究竟法去弘扬的话，他自己固然没有办法获得最圆满的证悟，那么其他的人呢啊，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讲法没办法了知真正的圆满了义的讲法呢。所以说实际上这个就是把一种不了义的法当作了义的法来弘扬。如果就是这样的话，这些众生是没有办法离开分别念的范畴的，都是在有单空当中去这个执着的话，没有办法真正的就是说也最终毕竟的离开这个单空的境界，去向于究竟实相。这个方面也是一种比较这个深层次的这个隐没正法。当然就是说是如果执着一个单空呢，它也许也在世俗当中还没有废弃这样一种这个因果的取舍，但是呢它必定是把这样一种不了义的作为了义的弘扬缘故呢，很多人他就会耽误很多人的这样一种修行的机缘。当很多人修行，就有些人通过了义的正法很快就可以证悟的，但是呢他就说是如果说是这个一向的去来弘扬这样一种单空属于究竟的正法的话，也会隐没了义的正法。这个是从另外一个更高的层次的解释了。一般来讲是看到前面那种执着善恶皆空的那种不存在的一种理解，毕竟空佛的话毁坏正法隐没正法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就是说二者呢，妄为世间有实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他不是说一切都是空性的，他是说世间是存在实有我的，我发心我去修道，我成佛度化这些众生，他在修道过程当中都说有实有的我。那么这种人呢，也能够毁坏正法，也能够隐没正法。那么为什么这种人能够毁坏正法隐没正法呢？因为真正的这个正法的这样精华意呢，是来自于空性。小乘呢，他要成为修行解脱者的身份呢，也必须要以这个人我空性为基础的。所以说他如果说是这个妄为世间有实我的话，有实我当然就不可能有无我空了，就不可能有无我空性。那么如果一个修行者没有证悟无我空性的话，这个人是没有办法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最多呢是通过实我的基础上去修持一个善业，成为后世转生善趣之因。那么把这个本来能够引导众生去向于就是说解脱三界轮回涅槃道的这个正法，最后引导成了一个只是升起世间的这样一种善趣的这样一种世间层的话，那么这个就毁坏正法了，完全隐没了正法的精华意义。所以说呢，就是说妄为世间有我，如果这样一种说法占了上风的话，他就会隐没正法，毁坏正法。当然如果只是一两个人行持的话，这个对，在他的相学当中正法已经毁坏了，在他相学当中正法已经隐没了，他是不可能去真正去体会正法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分就是说单个个体和整个这样的团体。如果单个个体的话，他们也会有一种毁坏正法隐没正法的这样一种情况去体现的。还有呢，如果这样一种说法一旦是占了主流之后呢，这个方面真正就到了毁坏正法隐没正法的这个时机了，整个世间都不会有正法新生的机缘。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意思就是说，既要抉择空性，也不能执着就是毕竟空无，否则的话这个方面也会毁坏正法的。这个是在佛陀经典当中是讲得非常清楚的。诸经论中速速宣说，若对能断尽一切见的空性对之法之为实有或不实，则是不可救药之见，以及空与不空任何也没超越所缘，当须平等断除。那么诸经诸论当中呢，速速宣说过，那么对于能断尽一切见的空性对治法只为实有的，就是说能够这个空性法它是能够断尽一切见。 能够断其一切见的空性，这个对治法呢，你就把它置为一个实有的，你或者把它置为一个不实有的，这个都是一种不可救药之见。那么就是说经论当中的经典当中，比如说宝积经当中就有这样讲法，论点当中比如说中论，像这样的话也有这样讲的。那么速速宣书呢，那么这个空性呢，实际上就佛陀宣讲空性，它是为了这个断除一切见的。那么如果你把这样一种这个空性再加上执着实有的话，那就没办法调化了，就成为不可救药之见了。那么就是说这个空性的意思能够断尽一切分别念啊，能够断其一切见，断其 有边和无边，那么能够对治一切实质之见。那么但是呢，最后你把这个断尽一切见的空性这个对治法，你把它这个执为实有，那么通过什么来对治呢？就没有任何法的对治。本来空性可以对治一切实质，但现在呢，就空性它变成了这样实质了，空性变成实有了，那么要通过什么方式来断掉对空性的这个执着法呢？实际上是没办法，没办法是断除的。啊，没办法断除。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有的时候讲的时候，通过这个空性去对治显现，通过显现对治空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想，那么既然我把空性置为实有，那么可不可以通过显现来对治呢？这是绝对没有实处的，绝无实处。所以说，就是因为这样一种这个，就是因为显现法它本身是非实有的缘故呢，你才能够把它觉得为空性嘛。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显现的缘故是空性的，似乎就可以通过显现来。就断除对空性的执着。但这个时候关键是你把空性它执为实有了，你把它执为实有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就没办法通过这样一种法来对治了，没办法通过其他的法来对治这样一种这个空性的见。所以说在这个经典当中就是讲到了这个，比如说一个人 他就是说肚子里面有病之后呢，他通过服药就把这样一种这个病灶啊，把这样一种这个积累的食物，很多食物积累在自己的身体里面，没办法排泄呢，就会生病。他服下泻药，服下泻药呢，通过这个泻药去把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储留的在身体当中这个这些食物呢排出来。像这样的话，实际上排出来之后呢，应该是这个积累的这样一种这个食物和药一起排出去。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就会健康了。但是后面呢，就是说吃药之后把这个东西排出去之后呢，那药在他的这个身体当中留下来，然后变成一个病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非常难以对治。所以说这个方面是讲到了这个，如果执着空性的话，那么就会最后就变得不可救药了，没办法再对治。在这个论文当中讲到了执为实有啊，执为实有，平时我们所讲到的把这个空性执为实有的话，它有很大的过失。还有一个或不实，就是说你把它执为不实呢，也是一种不可救药之见。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究竟的这个观点当中呢，你执着空性是实有的，实际上究竟当中你认为这个是实有的，当然是不可救药的。但是在究竟当中你执着这个空性是不实的，它仍然会有一种执着，它仍然是执着这个不实呢，它是一种这个究竟的观点。所以说实际上这个和执为实有也差不了多少，它的究竟上面的意义呢也是这个几乎相同的。所以说你把它执为是，你把空性执为是实有的空性啊，或者你究竟当中你认为这个空性是一个不实有的空性呢，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只要有执着的话，它都不是一个真正的空性。而且尤其是你没办法善巧的放弃这个空性的话啊，放弃对空性的执着的话，最后就真正没办法超越一切的所缘。因为就是菩萨道他在证悟的时候呢，菩萨道在证悟的时候他就说要平等的证悟啊一切万法的空性。所以说一切的戏论全部都要彻底的远离，才能够真正的证悟，证悟他的法界的实相。所以说当他就说是了知一切万法的这样一种离弃空性的时候呢，他是这个空和不空二者平等都是要远离的。所以说如果在究竟当中你执着这个实有，就固然没办法证悟空性，你执着这样空性呢，你执着空性不放弃对空性的执着，这个方面仍然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证悟一切万法的平等性的。所以说究竟来讲的话，变成了不可救药之见了。还有呢，以及空与不空，任何也没超越所缘。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以执着空呢，它也是一种所缘，它没有超越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心的对境，它没有超越所缘的。然后呢，你如果说是去这个缘不空呢，它还是一种分别心的所缘。所以说，必须要平等断除。对于就空的执着要断除，对于不空的执着也需要平等断除的。尤其是我们在讲这个究竟实相的时候呢，究竟实相当中，实际上究竟实相是远离一切戏论的，远离一切戏论当中的这个空性和这个不空性呢，都是分别心的这个境界，它还不是真正的究竟实相。所以说我们在抉择如来藏的时候呢，如果单单说一个 啊，这个空边单单的一个单空你没有超越的话，你说这个是，你说这个是如来藏，或者你说这个是种性，这个是法界，实际上通过理证的分析，通过校正的观察的时候呢，它还是没有超越分别心的所缘的缘故，绝对不可能是圣者的境界的。所以说当须平等断除，不应该再执着一个空性，单单的空它是没办法抛弃的，它一定是要执着这个方面，不能够再这样执着了。这方面讲，若也以理论观察比遮除地时的无遮凡体，除了是以，后面加个以字，除了是以执着遮破所破的分别心假例外，显然根本位置远离真意的实相故，此处无需凡述。那么就是说，我们如果也以理论去观察遮除地时的无遮凡体，就是说我们用理论去遮除了去观察了这样一种实有边，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这个实有边是不存在的。我们也以理论去观察这个遮除地时的无遮凡体，这个无遮凡体是单空，这个无遮的凡体能够把地时的这一边能够遮除掉。比如说我们认为这个瓶子是有的，这个瓶子有的观点就是第十的观点，认为这个瓶子是存在的。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观察这个瓶子存在的这个问题，观察完之后呢，就得到这个瓶子实际上在显现的当下，它是一种空性的，这一种无遮的一种本体。所以它实际上就是讲到通过理论去观察遮除地时的这个空性的凡体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所谓的无遮的凡体，除了是以执着遮破所破的分别心假立之外，显然还没有到达实相之处。也就是说，这样一种无遮的这个空性凡体，它是一种分别心，它是实际上使用的这样一种原理呢，它是通过分别心去破除分别心，那么就是通过分别心去破除分别心。那就是说以执着遮破所破的分别心假立的这个遮破所破，这个所破是什么呢？这个所破就是有边，那么就是遮破所破，就是把这个有边遮破的。那么就是实际上这样的无遮凡体，它是以执着，它就是一种执着遮破所破的分别心，它是通过这样的分别心的假立的。前面我们讲过呢，就是说它是一种通过分别心去打破分别心的一种方式。那么就是说两种分别心当中呢，认为有的分别心更粗大，然后呢就是说无遮空性的分别心呢更微细，而且呢就是说认为一切万法有和认为它空呢，二者恰恰是相矛盾相违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要打破认为一切世间是实有存在的一切众生是实有存在的，如果我们真的要去打破这种粗大的分别心的话，我们就必须要了知这一切万法的住持品它是空性的。只有在了知它的空性的时候呢，就可以善巧的去远离我们执着这个粗大的法。因为很多的烦恼，很多的执着呢，都是源这样一种这个认为它存在的这个有边而引起的。世间上的一切的争论，实际上都是认为这个东西是存在这个钱财或者这些事物是存在，执实的时候呢，最后就会产生自他，就会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就开始争论。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为了打破这样一种这个实有边，熄灭粗大的烦恼的缘故呢，必须要修单空，必须要抉择这一万法的是空性的。但是在抉择这一万法的空性的时候呢，也是通过第二种空的分别心去打破了它有的分别心，二者平等的都是分别心。所以说他除了通过遮破所破的分别心假立一个无遮凡体之外呢，显然根本还没有到达远离真意的实相故。远离真意的实相就是讲到远离一切的这样一种分别心假立的这样一种究竟的本体。就这个真意前面讲的真意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的本体呢，妄执为有，这个叫做真意嘛。所以说这个所谓的这个无我，所谓的这种空性，它不是究竟的这样一种法界意义。它在究竟的法界意义当中呢，我也不存在，无我也不存在，因为这个无我是观待我才有的。那么这个我呢它也是一种假立的，实际上这个我根本不存在。所以这个我根本不存在的话，这个无我又怎么可能存在呢？所以有边它也是一种假立的，如果说是有边不存在的话，它的无边也是不可能存在的。通过这方面的案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二者实际上都是平等，都是分别心都是这样一种所谓的这个真意。因此说呢，这样一种这个认为空性无遮的这个凡体呢，还没有到达真正远离真意的这样实相， 啊，就是无我无我的这样一种这个离开有离开无的这样一种究竟实相，还没有到达这样一种边际，所以说此处无需反叙，因为这样一种道理呢是在全真波波们其他老人家的其他的论点当中，比如说呢在这个中观庄严注释当中呢这个方面也是广大的建立了，还有在曾经宝珠论当中也是讲了很多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呢在这个中论呢在很多中观的这个理论当中详尽分辨，就说这样一种要远离我和远离无我远离有远离无的这样的理论当中呢，实际上都是已经讲了很多，所以此处呢它并不是在着重讲这个就说二段法轮当中的这样一种离系空性，它是在讲如来藏的过程当中呢复述啊，就是来安利说不能把这个法界的意义安利成当空，所以说是把这些比较重要的问题通过比较简单的文字介绍完之后呢，全真波波就说不需要再反述了，这个问题实际上也非常清楚了。那么在讲到了这个单空无遮它不是究竟实相之后呢，我们也许会产生一种分别念，什么分别呢，那么既然它不是究竟实相，那么是不是这样一种无遮单空一无是处，它没有丝毫的作用，它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这样一种案例的方式呢，实际上也不是这样的。下面呢全真波波们去呢就介绍实际上这样一种无遮的这样一种单空啊，它仍然有它的作用，它虽然不是最了义的这样一种教法，但是呢的确它是一种针对于初学者来讲它是一种非常行之有效的一种可操作的一种修行方式，只不过呢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不要把这个执着为究竟的修法，这个就足够了，暂时修道的时候呢必须要使用这样单空来打破我们相对当中最粗大的执着。下面就是在这个论文当中讲的，仅时空无遮分虽非真实法界及实相，然而也应可作为初机去入实相的门径。那么这个仅仅的这个时空无遮分呢，虽然不是真实的法界也不是真实的实相，它是一种分别念，但是呢这样一种善分别念呢它可以应该可以作为初机去入实相的门径，就是说很多初学者他对大空性的实相一无所知，他要去入到究竟的实相当中，那么一个门径是什么呢，一个桥梁是什么呢，或者说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梯阶是什么呢，这方面呢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讲这个单空，这个单空就是去入究竟实相一个门径，就是一个梯阶，如果没有这样门径的话，众生是没有办法直接去入这样一种究竟实相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以前我们在讲中观的时候也再提到过这个问题，真正的法界实相离有离无离是离非远离一切细论，分别念绝对圆不到这样的本体。而现在我们自己的这样一种分别心是处在什么状态呢，现在我们的分别心是处在一种实则状态，不要说离四边，就是连一边都还没有远离，所以说我们的分别心这么粗大，而这样一种法界的志向这么微细，不单单是就是微细的问题，而且就根本不是分别心的对境的，所以说我们说一下子要通过现在这种凡夫分别一下子要去入到这个究竟的正悟实相当中，对于绝大多数的人而言绝对无有是处的，这样一种法界的对境太微细，而我们的分别心太粗大了，所以说我们怎么样跟我们讲我们都没有办法真正就悟入佛陀所讲的意思，佛陀讲得很清楚，那就是一切不执着，那么就是这么一句一切不执着，实际上讲了一切不执着的意思就是说在法界之相当中啊，没有什么可执着的，它远离一些细论，但是呢我们的分别心对于一切不执着是怎么去理解呢，我们根本就没有理解到这么微细，我们就想一切不执着那就什么都不要想了啊，自己就拼命压制自己的念头，自己不要去想任何法，但是呢这个和佛陀所开显的一些不执着的正道啊，差了十万八千里，完全不是一回事情，所以佛陀就让你熄灭分别，而你现在是通过这样的话就是说把这样一切不执着这个分别心牢牢的执着，就认为哦，一切不执一切不执什么都不要想，实际上这个一切不执什么都不要想它就是一个想，它本身就是一个想，而且它是一个有法有边的一个想，它甚至都没有离开有边嘛。啊，事情没那个有变，所以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去入一切的这个实相无相呢？怎么样那个才能去入这样一种一切不执或者远离四边细论的这样境界呢？那么佛和这个菩萨呢就告诉我们呢，必须要次第去入，啊，次第去有阶，通过有阶梯的方式次第去入。那么这个去入的方式，第一步打破有边。打破有边，像这样打破有边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对于这样一种最粗大的法的执着心是最粗大的，所以说这个是要必须要把有边打破。那么怎么样打破呢？就说这个很多祖师就开显了佛陀在经典当中的这样一种意义。首先修单空，首先修单空，就是说我们不是执着这个瓶子吗？ 只这个瓶子佛陀就告诉你说，或者是祖师告诉你说，这个瓶子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他通过离多音啊，通过缘起音，他就可以告诉你哦，瓶子实际上正在显现的时候，它是没有的啊，它是空性的哦。这个时候你就哦了知道，实际上它正现的时候，它是空性的，没有的。这种空性，这种没有，完全可以理解，完全可以操纵，完全可以去修持，也完全可以升起这样一种体会。说当你对于这样一种啊，就当空升起体会的时候呢，你对这个粗大的法瓶子柱子啊，一切粗大的法的粗大的执着，通过修当空的方式完全可以泯灭。泯灭之后呢，如果你修这个当空修到一定量的时候，如果你修这个当空修到一定的觉受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对这个粗大法的执着是没有的。不像我们现在在抉择见解的时候呢，哦，我们说一切万法都是平等离析的，但是呢，我们对于万法的执着还是处在那种有变的状态。你如果修单空，修到就是说有了感受了，有了觉受之后呢，你的内心当中会升起一种单空的这个感觉，会升起一种单空的这个觉悟。说当你升起这种单空觉悟的时候呢，你对这个粗大的瓶子柱子不会再有执着的。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内心当中还有执着的话，就只有一个空性的执着。啊，只有空性的执着。那么这个空性的执着比较起刚才那种，就是说前阶段那种对于瓶柱的粗大执着来讲，它要细得多啊，它要细得多。所以它已经把我们去到了一个最初的障碍就已经遣除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你如果再进一步的把这个空性的执着打破的话，就可以误入到这个实相当中。实际上我们就是说离四边啊，虽然是有无是非这个四边呢，或者就是说这四边，但是真正观察起来的时候呢，只有两边，只有有边和无边。所以只要你能够把有无二边遮除掉啊，就可以去除实相。而有边呢，前面通过空性也遮除了。所以说现在实际上在你内心当中存在的这个执着啊，就只有这个比较微细的这个无边的执着了。就只剩下这个空边的执着了。而这个空边的执着它是比较容易打破的。比较容易打破了，所以只要你把有边打破之后呢，再去打破空边，如果有引导的话，它是打破无边是非常容易的，极其容易，非常容易，非常简单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要去除实相当中呢，你是通过一个观待来讲比较细的分别念，再去除到法界当中。像当你把这个无边也熄灭之后呢，实际上这个时候就已经靠近了究竟实相了。你这个时候才会领悟到哦，什么叫做离有离无的实相。这个就和最初没有修单空之前那种你认为的离有离无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你会知道完全不相同了。因此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能够通过单空的这样次第去除到比较微细的执着，再把这个微细的执着打破掉之后呢，就会到达这样一种离系空的总相中。那么在离系空的总相中再去进一步的去实修的话，就很容易去除到这样一种真实的个别执着的情境。所以他修空性，去除空性，他是通过这样一种次第来泯灭我们的分别念，把最粗大的分别念改变成中等的分别念，把中等的分别念改成微细的分别念，再把这个微细的分别念去除到寂灭在法界当中。他是这样一种过程。否则呢，我们要通过最初的分别，最粗大的分别念一下子是完全隐没掉，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很绝大多数人不可能。所以说我们就说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方式非常非常的善巧。因此说呢，这地方讲得很清楚，它可以作为初级去除实相的门径啊，这个方面是完全可以的。如经云，文殊菩萨，若有菩萨与天界千年中供奉三宝所需之具，若复有余菩萨与谈之情，观察 一切诸行无常，一切诸行皆苦，一切诸行皆空，一切诸行无我，其福甚彼无量，如是所说。那么经典当中讲到对文殊菩萨讲了，如果有菩萨在天界千年当中供奉三宝所需的这些之具，他可以得到很大的福德。但是这种福德虽大，也没有就是说是超胜一个菩萨能够观察四法印啊，观察这样四法印的福德大。所以如果有一个菩萨在一弹指轻，就是非常短的时间当中，他能够观察一切诸行是无常的，这个行前面讲这个行就是有为法的意思。那么他观察一切有为法是无常的自性啊，出无常系无常，他能够观察这个无常的本体，他能观察一切有为法是痛苦的自性，行苦变苦和坏苦，一切诸行都是空的这样自性，一切诸行都是无我的自性。像这样的话，他的福德胜前面这个菩萨的福德无量倍。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无常啊、苦啊，然后空和无我呢，他为什么观察这些他会有这么大的功德呢？ 在佛法的这样一种原则当中，越靠近实相的这个法你去实行的话，它的这样一种福德就越大，越细的法实行起来功德就越大。所以说为什么前面我们在讲这个摄诵的时候呢，讲到了布施持戒，然后呢是安忍精进禅定智慧，像这样的话前前容易行持，所以说前前的功德不及后后的功德大，布施容易行持，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关大于布施来讲持戒的功德大。这个方面就是说更越粗的和越细的比较起来的话，越细的修法的功德越大。说这些诸行无常啊，或者乃至于诸行无我啊，这相当会逐渐逐渐在靠近心性，在靠近你的心性，在靠近你的实相。所以说你对这样一种法进行行持啊，你对这个法进行观修的话，因为它是靠近自己的心的缘故，靠近实相的缘故，所以它的功德是非常巨大的。而就是说供养三宝等等，虽然功德也很大，它必定是源一个外在的啊，就是说是所谓的 现实外在的这样一种这个供奉的对境在供奉，像这样的话它的就是说是这个从外还没从外而转为内，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讲的时候呢，它的功德就不及你观察一些诸行无常啊，一些都是无常的，观察一些诸行无常，它也是让自己的心成熟的一种直接的修法。而前面呢做供养啊，它只是一种暂时间接的一种修法，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二者之间也有差别的。当然如果一个菩萨你在我们就说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是就这个方面比较而言的啊，就是说一个人他如果内心当中没有观无常啊，没有观无我啊，他单单是做供养，单单是做布施，他的功德啊很大，他是圆一个外在的东西在供养布施。而下面这个呢，他是修一些无常啊，修一些无我，他是靠近心性，他靠近实相的。但是呢还有一些菩萨呢，他能够善巧修行，供养的时候观察三能提供，供养的时候能发菩提，这个就是不是这回事了，它是另外一种，就是说他又具备供养又具备这样一种般若的本体呢，他实际上也是已经和这个实相相应的。我们不是讲这种情况，这个地方所比较的是一种菩萨，他是单单做供养，单单做布施这种情况。所以他在做布施供养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功德虽然大，但是没有办法和观察无我啊，观察空性啊，观察一切无常啊，这个功德啊没有办法相比的，就是从这个方面来做的这样的观察的。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说呢，佛陀讲你供养这个经典啊，比如说法华经啊，或者有些续部当中讲大圆满的续部啊，你这样对这些经典做供养，它的福德很大了。金刚经呢，金刚经在的地方就是有佛啊，就是有塔，就是有这样尊重弟子，他也是有这样讲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功德呢？这些经典所诠释的是究竟实相义，它是究竟实相义的等流的缘故，所以说你对这些书圣的经典做供养的这个福德啊，就超胜其他的功德。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你观修无我，你观修无常，这方面的功德它是靠近心性的，靠近实相的，所以它功德很大。如果你能够修如来藏，你如果能修这些深远次第呢，它就是更加接近于这样一种这个实相的，所以它功德就更大了。功德就更大。所以说这个地方讲的话，菩萨千年当中要供养三宝所需之具，他需要一千年，然后呢供养三宝所需之具，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就是时间很长的，他得到功德也很大。但是呢一个人弹指间很短的时间当中观无常，很短的时间观无我空性，这方面的功德就是非常非常超胜。所以说我们平时呢也是要这个一方面要多做这样供养啊，就是说是外在的这些水啊，这些供养需要做，一方面也是要经常内观自己啊，观自己的内心，观自己的心的空性啊，观自己的是无常的啊，观自己一切的痛苦啊，这一方面的功德是非常大的。我们看不到这些功德的差别，但是佛陀通过辩智看到了这些差别之后呢，在经典当中告诉了我们这些差别。所以说我们只有知道这个功德之后，要经常的观自己的心性本空和观自己本具光明这方面的教育，这个方面是非常有必要性的。所以说呢为什么要讲这些呢，主要是讲观察无我啊，观察空性，它能够作为初学啊，就是去入这个初级去入实相门径的缘故。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够认为讲单空的讲这样一种修法是没有意义的，一无是处，千万不要这样认为。而且针对我们来讲的话，也基本上来说必须要经过单空的门径，必须要经过呢。那么既然我们要必须要经过呢，为什么要破这种单空呢？这方面不是真正对于这个单空的修法去破斥，而是有些人认为这个究竟实相是一个单空，如来藏就是一个单空，把这样一种单空的做一个究竟修法，这个不是了义的讲法，这个不是究竟的实相。所以说呢在抉择圆满见解的时候呢是不能够把这个作为了义的见解，究竟的见解的讲解，所以说它是要必须要这个遮破的。但是呢就在遮破的时候，我们在去入究竟实相过程当中呢，我们必须要这个按照这样单空的修持，也就是说把这个单空作为一个梯阶， 这个是必须要做的。做完之后呢，你再逐渐逐渐屈服于思想当中，才可以真正有一个圆满的收获，有个圆满的证悟，就是这样的。那么今天讲到这个地方。